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这个第一稿子是个插队稿啊，我跟投稿人聊完之后呀，异口同声的跟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像阴阳路系列，
嗯，
就是那个香港的早期电影嘛，
对，
他拍了很多，姓雷什么的一个导演和里面有古天乐，我记得印象很深。嗯，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啊，投稿人叫做 For You， 喊他小 F 吧。小 F 说这个事情啊，要从2025年的3月19号说起。3月19号那天，去年一年前吧，他凌晨4-5点钟啊，被一个声音叫醒了，吵醒了，可以说是。当时小 F 是跟妹妹睡在一个卧室的，这个妹妹啊，不是他亲妹妹，是他小姨的女儿。他们家呢住在3楼，小区整体的隔音不是特别好。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像是重物从高处坠落，然后砸在地上，砰的一声。
闷的
啊，闷的，咱们做鲶鱼这么久了，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那啥的，对吧？
哎，对，
他当时人家没这样想啊，他也没在意，他就觉得小区旁边啊有工地在施工，以为是工人从楼上往下面扔水泥，或者是从车上面把这个水泥啊卸下来，然后往地上一砸，砰的一声。但是这个声音啊格外响，还带着回声，好像整个小区都能听见。而且呢，这个声音离他们家很近，仔细听就像是从隔壁那栋传来的。
哦，
当时投稿人想说，凌晨4-5点钟啊，怎么有人起这么早，还弄这么大的动静？不怕被投诉吗？但奇怪的是，整个小区没有任何人被吵醒，没有什么骂街的声音，或者说干嘛呢，什么都没有。妹妹也是安静的睡在旁边。这个妹妹呢，当时上的是小学4年级，平时睡眠挺浅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吵醒。今天这么大的声音都没把她吵醒。小 F 就没多想，说可能有人早起搬家吧，或者早起施工干嘛的啊，继续睡了。他刚睡下去啊，没两秒钟，声音又响了，咚砰啊砰，一直响，
又来了，
持续了20分钟。
哎呦，20分钟
啊！他没说是我感觉啊，如果是你隔个3-5秒响一次，他肯定就起床去看
啊。对啊，太频繁了嘛。
啊，那可能是3-5分钟来一次，或者5分钟10分钟来一次啊。这个时候啊，响了20分钟之后，小 F 也是忍无可忍了。他说：“我好不容易请个假，还被吵醒，一气之下呢，就跑到后阳台看看是他的话是哪家这么没素质。”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件怪事，
嗯，
可以说是第一件怪事。他们这个小区每栋楼是6层，上面是公共阳台，从他们家的这个后阳台刚好能看见隔壁那栋的顶楼。他就看见呢，那个楼顶啊，有一个黑色的人影站在边缘，然后跳下去了。
真是跳楼
啊！然后发出了砰的一声，
哦，
就是看见人影跳楼，砰，看见人影跳楼，砰，不是咱们稿子坏了，是我真的在重复，因为小 F 也在重复看到。
哦，
他看到第一个跳下去砰的时候，手里面握着手机嘛，就掏出来要打这个120或110，以为有人跳楼了，手机刚解锁，砰又一声，
哦，
他抬头看过去。那个黑影又站回楼顶，然后再次跳下去了，
重复
啊！他当时立刻就头皮发麻，汗毛倒竖，就这么不停地站上去，跳下来，站上去，跳下来，砰！再站上去，再跳下来，砰！就那么重复。小 F 说自己完全愣住了，无法思考呀，就不知道过了多久，隔壁大妈养的公鸡叫了一声，他才回过神，再看的时候呢，人已经不见了，
嗯，
没有再重复了。远处的这个天色微微发亮，而小 F 自己呢也浑浑噩噩的走回了卧室，说这么大的声音为什么没有吵醒任何人，妹妹好好睡着不说，整个小区好像就只有他自己听见一样，没有一个人就探出头来看或干嘛的。所以他就安慰自己说可能是眼花了吧，可能是幻觉吧，反正最近工作忙压力大，他就没往那边想了。但是越不去想，有些事情啊就来得越快。小 F 说这就是墨菲定律啊，怪事开始了。他清楚的记得2天后，也就是3月21号，这个小区里面呢又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是在做法事。他说他们这个小区啊老年人比较多，他就很自然的以为是哪家在办白事吧。
对，
但是这个声音啊也是从隔壁那栋楼6楼的602传出来的，说那家住户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是没有老人的。为什么这么敲啊，在做什么呢？ 也没人知道啊，他只知道奶奶买菜回来的时候呀，对他说了一句，说你别靠近那个楼啊，离得远一点。这里呢，他又说到了一座桥，说他们这边有一座桥，桥下面是一条不深不浅的小河，后面的所有事情都跟这个桥有关。
嗯，
那天晚上呢，他跟妹妹在家里面打游戏，玩这个蛋仔派对，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摇铃铛的声音。他一看时间已经很晚了，这个声音啊，还是老朋友了，隔壁那栋楼，像是在做法事。他们这儿是云南，有一个说法叫做送出去啊，就是你所有白事走到最后一步，要做这个送出去的这么一个动作，或者这么一个仪式。从他这个卧室的窗户往下看，刚好能看到一支队伍在送。这个送呢，小 F 说不是出殡的那种，领头的人啊，他认识，就是隔壁六楼的那个阿姨，手里面端着一个盖着红布的盒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奇怪的是，说这一家人所有人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开心啊！
啊，就身上还带着红字，根本就不像出殡的那一片白一样。也不知道这些人捧着这盒子要到哪边去，就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因为3月22号的时候，就是第二天嘛，他有一个朋友要过生日，他就带着妹妹骑着小电驴去过桥，要走过桥这条路。那玩到很晚才回来。那过桥的时候呢，小电驴就突然没电了。到出来前明明是加满电的，就过了桥怎么就没电了呢？离家还有3公里，他就只能推着车走。走着走着，妹妹就突然拽住他衣服了，喊了句姐姐，桥下面有东西。当时他愣了一下，就往桥下面看了一眼嘛。这个桥边是一片菜地，桥下面有一处工地，被密密麻麻的网围成了一块地方。当时小 F 心里面就莫名其妙的不舒服，接着呢，他又听见了非常清晰的铃铛声音。
铃铛，
哎，跟那个前一天晚上那个六楼的那户人家送出去的这个仪式里面的铃铛是一模一样的声音。
嗯，
他凑过去一看，哦，原来是这个网绳上面挂着铃铛。
嗯，
而且这个网绳啊，它不是用网子围住了一块地吗？这个网绳全部是红色的，风一吹，上面的铃铛就叮铃叮铃响。这白天走的时候有车路过，所以听不太见，但你晚上走的时候呢，夜深人静，就能听到这个铃铛和水流的声音。
是，
当时小 F 又愣住了啊，说脑袋里面莫名其妙的闪现的不是六楼那户人家开开心心的送出去的这个仪式，想的是，哎，最早几天前反复跳楼的那个黑影。
哦，
他就好像有什么，这野兽之类的走在我身边一样，我这个汗毛又竖起来了。但是让他崩溃的是，这妹妹啊，这4、5年级的妹妹嘛，毫无征兆的就突然跑到那个菜地里面去了。
嗯，
这里呢，他画了一张那个网围起来的布局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构造啊，这么一个布局。小 F 当时又急又气啊，就只能把这个没电的电驴丢在一边，然后去追这个妹妹，一边追一边喊啊，嗓子都喊哑了。妹妹像听不见一样，就直往桥下冲。小 F 说：“我知道，再跑几步他就到了这桥下了，就要进去了。”他赶紧加快脚步，还摔了一跤。等追上妹妹的时候，他正好看清了这个桥下到底是什么。说这个黑红色的绳网密密麻麻的，里面是一个树桩子，
嗯
啊，围着一个树桩子。这个树桩子上面放着一个盖着红布的盒子。
盒子，
他就立刻想起了，哎，那阿姨手里面端着的那个。
哦，
估计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刚理清思绪，妹妹已经扒开绳网钻进去了。那最让他崩溃的是，他只能去，就是你要把妹妹喊出来，妹妹也不听他的嘛，他就硬着头皮跟进去了，想要把他给拽出来。
对，
当时这个绳网已经被小 F 扯断了好几根啊，铃铛是叮当叮当乱响，这附近的这些树桩上面好像还粘着一些动物毛发，不知道什么动物啊。这妹妹站在盒子前面，就直勾勾的盯着这盒子。他喊了好几声，妹妹也没听见。最后呢，小 F 是没办法，硬把他给揪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动作太大，又扯断了很多绳子。他回家路上，妹妹还是在发愣。当时小 F 是又气又急，对着他屁股就来了几下。
嗯，
说平时妹妹早哭了，但这一次啊，他毫无反应。一直到小 F 打了很多下，妹妹才大口的猛喘一口气，回过神来，放声大哭。
哦。
这里补充一下，妹妹4、5年级嘛，小 F 已经工作了，年龄差的蛮大的
啊。对，
妹妹哭出来的那一刻啊，小 F 说自己几乎是发疯一样的，半拽半拖的把她拽上桥，拽上路面，连小电驴都没管， 就拉着他一路狂奔回家。进门的那一刻，他说自己才回过神来。家里面的人呢，因为他们晚归，都还没睡，正好打算出门去找奶奶。第一个就看出，就姐妹两个人脸色不太对。
是啊，肯定遇上事儿
啊。小 F 就赶紧把事情说了。就奶奶听完脸就变了，说平时奶奶很慈祥的，也不打他们骂他们，当时就狠狠收了小 F 跟妹妹一顿。这一下呢，他才想起来，哦，以前奶奶就叮嘱过我，你不要走那个桥，你可以绕远路，你哪怕实在不行，你白天走可以，晚上不能走。他全忘了。从那天之后呢，奶奶就经常往寺庙跑。一开始其实小 F 没注意，就觉得啊，可能是受了惊吓，需要时间缓一缓啊之类的。但是一直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小 F 和妹妹两个人同时生了一场大病，也都是高烧不退，去医院挂水也没有用。白天呢还好，但一到傍晚就开始发烧。小 F 还算轻啊，可能他的烧不是很高，但妹妹很严重。某一天晚上呢，他们两人都贴着这个退烧贴在睡觉，半夜的时候他被稀稀疏疏的声音吵醒了，以为是妹妹烧得难受起来喝水，你伸手一摸，呦，我旁边空了啊，那估计妹妹起来了。借着路灯的光就看见啊，妹妹坐在床边上，没离开，坐在床边。他愣了一下，就伸手去摸这个开关准备开灯。等这个灯亮之后呢，他拍了拍妹妹，就意思你们不睡觉呀。
对啊，
妹妹没反应，他心里面就觉得不对劲了，就直接站起来。这个时候妹妹是背对着小 F 的，嘴里面在嚼东西。他就喊妹妹名字，喵喵啊，对，喵喵。这妹妹还是没反应。等这个小 F 把他给搬正过来之后，就发现妹妹在干嘛呢，在大把大把的吃头发。
哎呦，
不停的嚼和吞咽，像没知觉一样。
谁的头发？
你问对了。小 F 在稿子里面说，他仔细看了，绝对不是他们姐妹两人的头发，他们两人都是短发，这妹妹在吃的是长头发。当时他吓得大叫啊，一边叫一边去伸手抠他的嗓子眼，抠出来一些头发攥在手里面，全家人都被吵醒了。然后妹妹这个时候可能也清醒过来了，跑去厕所吐，吐出来的全是头发。
哎呦，
这妹妹吐了是一马桶，然后这小 F 手里面还攥着一大把。好在是吐完之后呢，妹妹也在大家的安慰下又去睡觉了，没有再闹了。妹妹是睡了，对吧？他们全家谁也睡不着了。
那谁能睡着？吓坏了。
是啊，那最难受的是小 F 啊。
嗯，
他不仅是心理上被吓坏了，他还发着烧呢。
对，
当时他就已经很难受了，但他抓着那个头发坐在客厅里面，奶奶坐在他旁边，一句话都不说。妈妈这个时候脸色特别阴沉，她说我看过了，妈妈的头发是染过的，有一点发栗子色，奶奶是白发。那爸爸肯定是短头发嘛，那这头发不是我们家人，
不是家里的
啊。而且妈妈这个时候就好像忍不住了啊，就说了一句，怎么连你妹也这样？
那啥意思呀？
小 F 反应很快，他都说什么叫也，啥意思啊？妈妈这才告诉他，在你妹妹吃头发之前，家里面闹得最凶的是你呀，
偷狗人啊。
就小 F 说呢，前一段时间只要到晚上，小 F 就会躲进柜子里，衣柜里面，然后发出那种稀稀索索的声音，他不是吃头发啊，就像是在跟谁说悄悄话一样，而且是越讲越快，像念经一样。那最让他们家人恐怖的是，你躲进衣柜还不算，有的时候呀，小 F 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衣柜上面，
这是
蹲上面。
哎呦，
他的那个衣柜是那种放在地上的一米多高的那个衣柜，他不是那种镶在墙里面的衣柜，他蹲在那个衣柜上面，矮衣柜。其实这是一个矮的柜子啊，然后家里面衣服多，用来放衣服了。他半夜爬上去，蹲在里面，发出那种哧哧哧的笑声，
怪吓人的。
妈妈说几次起夜，差点就把我吓死了。
对呀，
而且啊，小 F 被发现之后，就被人发现之后呀，他什么也不说，就在那边哧哧哧的笑。大人就会把他想办法弄下来，然后给架回床铺上。他自己听得也汗毛直竖，因为这段记忆他完全是没有的。这之后呢，说可怕的事情好像就此告了一段落，他跟妹妹也退烧了，也没有莫名其妙发烧了。而且呢，妈妈说你也不会半夜躲进衣柜，也不会爬到衣柜上面了。他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接下来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妹妹恢复正常之后呢，上学了嘛，人家是小学生对吧，每天作业都需要家长签字。有一天啊，他在妹妹的书包里面发现了一本笔记， 哎，他就觉得之前没看过啊，就拿出来看，翻开一看，写满了莫名其妙的字。
嗯，
他就问妹妹说：“这是什么呀？”妹妹一言不发的就看着他，说那个时候看的小 F 是后背发凉，因为妹妹的这个眼神是掠过他肩膀看他后面，
哦，
看他身后，然后小 F 没管，说又问了一遍，这是什么呀？妹妹这个时候笑了笑，说这是字，
字，
嗯，小 F 以为是妹妹是不是在学校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接下来呢，妹妹说这些字是一个故事。哎，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妹妹说完这个话之后啊，小 F 瞪住他，一开始也没多想，觉得啊小孩子天马行空啊，对吧？说什么字啊，什么故事啊，啊还则罢了，也就这事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说这笔记本上面的字是越来越多，也越写越乱。这个乱不是说字写的排列乱，排列还是很整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他发出来了，
嗯，
乱指字的笔画乱。这不像汉字，对吧？
那肯定不像了。
而且慢慢的呢，妹妹会主动的拿过来给小 F 看，姐姐你看，哎，姐姐你看，啊，这些字小 F 是越看越不舒服。那更奇怪的是说，这些字根本就不是用家里面这些笔写的。他翻遍了家里面所有放笔的地方，妹妹的文具盒都没有找到能写这种字的笔。
嗯，
可以看得出这个字像是毛笔写的，对吧？
对，
根本就不是那种水彩笔啊，咱就不说水笔了啊，这个水笔、圆珠笔什么的太细了，根本写不出来。
对。
至少得是毛笔或者是软头笔才能写出来的效果，而且这些字啊有味道，
有味道。
哎，小 F 说自己无意中在这个笔记本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烧香的那种味道，香烛味。
哦，
这个字呢，我在接到投稿之后，我把它放到石头里面拾了一下，说是可能是蒙古语，
哦，
外蒙古啊，不是内蒙古，
嗯，
外蒙古，蒙古语，说是这个。但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有懂行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
在评论区给我们指导指导，好吧。那起初啊，这个味道也很淡，小 F 也没在意，但慢慢的他说从妹妹身上也能闻到这种烧香的味道。
哦，
再后来连小 F 自己身上也有味道，
他自己也能闻
啊，就像香水一样。他说我让别人闻，大家都说闻不到，但是他一回家就觉得卧室里面有这个淡淡的烧香的味道。妹妹一回来呢，这味道更重，浓的就像待在寺庙里面一样。
嗯，
那段时间他也是诸事不顺吧，他跟妹妹经常生病，一病就好久。妹妹晚上呢不睡觉，跑到沙发上面去跳，而且他们两个人身上呢莫名其妙的出现各种伤，他自己出门开车不是这儿碰着就是那碰到，而且还受伤了。这里他又发几张图片，我选了一张就是不会泄露隐私的给大家看一下，总之就是各种伤痕吧。
嗯，是。
最后呢说奶奶不知道从哪边啊请来了一位会做法事的师傅，这个人一进门就看了他跟妹妹一眼啊，就没多看啊，又说你们俩出去玩吧。
然后就不让听。
不让听，说有些事情要跟奶奶单独聊啊，奶奶也坚持说行赶紧出去。
嗯，
小 F 就带着妹妹到小区里面玩了，等师傅走了之后才能回家。师傅离开之后的那天晚上呢，他跟妹妹啊在睡前聊天。妹妹突然就说我不喜欢家里面来的那个人。
哦，
妹妹
师傅是吗？
哎，就不喜欢那个师傅，不喜欢这个人。就妹妹平时是用小 F 的话说是很开朗的显眼包啊，不会无缘无故的讨厌一个人。他就安慰说啊，这个人就是来一下很快就走的。但是妹妹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就流露出了那种很厌恶甚至是恶毒的眼神。
嗯，
就很讨厌。再往后呢，这个人肯定是来帮他们叫做平视的。
对，
哎，或者用小 F 自己的话说叫制邪，啊，后面就仪式了啊，做仪式了。仪式开始那天呢，他才能直观的感受到妹妹对那个人的厌恶程度。整个过程中一直用眼睛死死的盯着这师傅，嘴里面在念念叨叨，像是骂人的话。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小 F 说我也开始慢慢就可能被妹妹影响了，对这个师傅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甚至想到。哎，就离他远一点。当时师傅在这边念经，也不知道念什么啊，他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最后啊，一边念一边在那边摇铃铛。他最后这个手里面的铃铛一停，说了一句“好了，回来了”，
嗯，
这么一句话。那印象中呢，他就感觉当时就舒服很多了啊，就睡觉了，就跑去睡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也不知道没说早上还是晚上啊，反正睡了很久。第二天。一觉睡醒，小 F 说自己一身轻松，像洗了热水澡一样。妹妹还在旁边睡呢， 啊，他来到客厅之后呢，发现奶奶也在，这师傅已经回去了，但是师傅留下了两个银镯子。奶奶说呢，人家师傅说了，你们把这个银镯子戴在手上，哪只手都行啊，一人戴一只啊。这里他拍了一张银镯子的照片。当时小 F 也没问为什么，奶奶也没给他解释。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呀，他跟妹妹就真的慢慢好起来了，可以说是回归正常生活了。妹妹写的那本笔记本，就是全是字的那个，被师傅直接带走了。哎，所以他给我们拍的这三张照片啊，是之前拍的，后面其实妹妹写了一整整一本吧，他就拍不到后面的啊，因为本子被带走了嘛。后续闲聊的时候，奶奶才告诉他说，那天师傅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东西，
嗯，
说这个东西呢，具体是跟在妹妹和小 F 的身后来回切换，
哦，
一会儿躲他，一会儿躲他的，
哎呦，
而且特别凶。如果当时姐妹两个人在场，这个东西会听到师傅要怎么对付他，就会很难办，才把你们支开的。
哦，是这个原因。
对，这个银镯子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很怕银，如果再想靠近的话呢，会被银镯子挡开来。这奶奶就陆陆续续的说嘛，然后又说了什么这东西可能是从南面来的呀，等等等等。小 F 就没敢再多问了。他说那座桥啊后面涨了一次水，把这个桥下面那块地上的这些东西啊全部冲走了。但小 F 自己啊再也没敢走那座桥了，算是有心理阴影了。投稿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就那东西就是桥那块来的呗。
后面我跟小 F 在聊，因为我一直就像你说的一样，我完全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啥。这里面东西很多啊，你是那个反复跳楼的黑影呢，还是那个他们家邻居捧着那个红盒子的什么东西呢？
嗯，
还是那家邻居本身的一些什么东西呢？还是桥下面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事情很乱
啊。就是这里面其实，用你的话说叫变量很多，
对
吧？
对，
也不知道。其实我估计师傅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刚才我们说那么多哪一个。但是我知道怎么把人东西赶走。
对，因为甭管了，直接把他治好就得了
啊。是这样，
还蛮厉害的。尤其妹妹吃头发那个。
嗯，哦，最后聊天的时候，小 F 补充了一句，说这个师傅是福建师傅
啊，南方的。
但是他说这个难应该是更难，就小 F 自己他个人猜测，感觉是东南亚地区，
哦，
因为他们是云南嘛。
啊，对，
他们是云南，所以说接壤嘛，他感觉是东南亚地区来的。但是很奇怪啊，你如果是东南亚地区的东西，那个文字如果没出问题的蒙古文，是很北方。
对，
这东南亚地区也好，或者是福建地区也好，还是云南本地也好，你跟蒙古隔着老远了，大半个中国呀，
机缘巧合，
或者还就我想的就是它不止一个东西
啊，
有一个蒙古的东西，或者是外蒙也好内蒙也好，这么个东西，也有一些南方来的东西。
嗯，对，嗯，
那就不止一个了，
就跟着姐妹俩
就
折腾。
而且我就问为啥呢，就因为你看到他了吗？这也不知道，很多时候就是那么，
对啊，
没缘由的，对吧？
你包括咱们投稿人自己是失忆了嘛？
啊，对，
他有一大段他不是自己肯定当时是不知道的，
是
啊，对吧？
因为你不说这一段，我也选择忽略性忘记了。
对对对，
我是最怕这种情况的。
嗯，
你躲在衣柜上，你躲在哪怕躲在衣柜里面都没事儿。小时候
都没事儿吗？
对，我意思是小时候我经常
好点是
被我弟我哥吓，他们躲在衣柜里面突然冲出来，我也就无所谓。但是你躲在上面，就是毫不隐藏的躲在上面蹲在那儿，我会很害怕。
是蹲那儿站那儿都挺奇怪，
就很瘆人，对吧？哎，不管如何，咱们这个事儿呢，就除了那些文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还是咱们当故事来听吧。
对对对。
最后也是感谢小 F 的投稿，祝他跟妹妹在后面的日子里面一定是平安顺遂的。
是的，
那这稿子到这儿。哎呀，最近节目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本来我就颈椎难受嘛，颈椎病，现在忙得浑身酸痛，已经是，幸好我有妙界至尊肩颈按摩仪，不然这肝真得爆成八瓣了。现在每天按个十分钟，颈背超放松，好多友用了也说直接爱上了，天天催着我要券。这不年底了吗？给爸妈安排个礼品，刚好妙界的品牌老师就说年货节有活动，哎，领个券就能直接抄底入手了。它这个精致皮面还升级了艾灸炭技术，用完总觉得身体轻飘飘的，连睡觉都踏实很多。
嗯，
怪不得能蝉联热销回购好评榜第一，效果是立竿见影。以我用这么多年的按摩仪经验来说啊，最像真人手法的还得是咱们妙界。
是的。
这个升级的打尸模式啊，上面手拿把掐脖颈肉，下面专攻斜方肌和肩胛骨，不仅治好了我的富贵包，也对我的钱包很温柔啊。搭配升级的艾灸炭技术，活络气血，酥感贯穿头皮。每次咱们熬夜收稿子到深夜啊，要不是他帮我卸下了肩膀上的大山，颈椎病早就过来敲门问候了。
是啊，
它用起来也方便，一杯一扣，剪视频、追剧都没问题。开小档还能按腰按腿。鱼友们，年底了啊，咱们选按摩类销量 top one 的妙界准没错。这次我算是厚着脸皮吧，问品牌方要了不少券，现在入手就是全年的最低价。礼盒包装啊、哎，有面子，售后质保特别靠谱，千万别错过了。老规矩，评论区置顶链接，有需要的鱼友们可以入手。
嗯，
行，那咱们话不多说，开始下一个稿子。
OK。好，今天第二个呢是 B 站鱼友们还拿小店啊，他说自己是个男生，九五年生的，山东青岛人
啊。
今天主要讲的呢是这个入伍期间遇上事情
哦，
一二年入伍的，
嗯，
新兵连的时候呢，到了这训练基地没几天就被告知了啊，
嗯，
就有点像我们上期说这个委员说，你晚上你千万不要去训练场那边，
有地方不要去，
啊，哎，你不要去。那小店也奇怪，说正常也不会去的，因为这个新兵连管理比较严格，
嗯，
你不管是白天晚上。上厕所都得先和班长说，报告班长啊，我去上厕所，
要打个报告嘛。
哎，大的是小的啊，大概多久回来？
嗯，
回来之后也要去休假啊，说报告班长啊，我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呢就很奇怪
啊，
那根本也没人会去啊。后来是听这个班长那些老兵聊天，才知道这整个基地为啥就有这么个规矩。
嗯，
因为这基地呢在市里面，新建的时候面积特别大。啊，这政府呢就把历朝历代这砍头的这菜市口啊，
嗯，
连带一座小山，这小山呢就是乱葬岗，都划给了部队
压一压，啊。
那打地基的时候呢，人手不大够，就跟陆军借了一整编团啊来帮忙刨地，挖着骨头，
嗯，
就有很多这个遗骸嘛。
对对对，
当时足足挖了得有一个多月都没挖干净，
我去，
但是也足够打地基了。可能下面还有一些遗留下来没有来及清理的，
就是这地基打在这些无名尸骨上，
那肯定是有点了。
我去，
小店说山那边呢就建了他们的训练基地，山上呢是雷达站啊，山那边呢是这个跑道，空军的跑道，
嗯，
说氧气绝对是够用的，但即便如此呢，基地的几栋宿舍楼还有办公楼还是按照八卦图的布局建的，
嗯，
不像正常房屋。南北朝向或者东西朝向嘛，全部都是斜着的，然后最中间呢是个水池子。建造过程其实当时啊很顺利，但是小店说按鲶鱼宇宙的这个情节来看，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当时建好部队入住没多久呢，有一天夜里面啊，有一对母子来这个门岗这边，
嗯，
说他俩呢是投奔亲戚来的
啊，
但是啊找不着人了。身上呢可能不大富裕，就想问问基地这边啊能不能给点吃的。
哦，
啊，这哨兵就上报了。
对，
值班领导过来看呢，哎，确实是的，一个大姐带着个四五岁小男孩，
嗯
啊，确实一切正常吧，就也好心啊给安排了晚饭，又给这对母子呢在招待楼里面找了个空房间
啊，
说你俩就在这睡一晚啊，明天早上起来还有顿早饭。吃了再走，
嗯，
吃了再赶路。
对，
这大姐还挺开心的，就带着她的孩子呢住进来了。
嗯，
因为是训练基地嘛，除了训练新兵，还有其他一些可能任务啊、活动之类的，这宿舍楼、接待楼这样的房间啊多的是，布局也都差不多，两侧楼梯，然后是一个长走廊，一排这个房间那种。安排给这对母子的那个房间也是一样的，在二楼里面有两张上下床。
嗯，
结果当天晚上。这小男孩睡在上铺啊掉下来摔死
啊，
死得特别蹊跷，说一个上下铺床能有多高呢，
我去，
出了这档子事之后啊，这个二楼房间就给封死了。而且呢天亮之后，就是这当天晚上转过来以后啊，天亮还有一件事很诡异。小店说听这些前辈们说，基地门口呢有两个超级大的石狮子，
嗯，
得有个两三米高吧，
这么大，
你一个得几吨。
嗯
啊，对吧，出门右手边那个不知道被谁转了180度，
我去，
头朝后
啊，
而且地上没有一点挪动的痕迹，就是两个石狮子其中一个是这样的。然后整个基地怪事就开始了，有一个班呢他可能平时训练成绩不大好， 刚好这班长呢是个两年兵，也是第一次带新兵，干劲啊比较足，就想着咱们班成绩不好是吧，不好就加练。晚上呢就带着新兵呢去了训练场，就开头说不给去，
对对对，
整队报数1234567891、啊、班长开始生气了。
怎么呢？
因为他们这个班就八个人，
多了一个，
这班长除外嘛，班长只负责下口令不用报数啊、
嗯、
下面队列就八个人，以为是谁捣乱，
多喊了一个数，
对，就想着怎么罚他们，一边呢又让再报一遍，
嗯，
你们再报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又是多一个，
又来。这九的声音啊，说是明显不一样，正常报数声音咱们军人啊都是很干练干脆的，
很嘹亮的，
这个九的声音特别长，
嗯，
拖得长长的，很没力气，就像我讲话一样
啊，九、
哎、对对对，
这种感觉。
但是晚上训练场呢是没灯的，然后呢这班长就站在前面开始数人了，
嗯，
是不是真多人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啊，
真多了一个人，
他数着也多了一个。
当然这个事情小店说这前辈们也没有细讲了，结果就是当天去训练的八个新兵包括一个班长，一个当场死亡，三个精神失常，其他几个直接给办理了提前退役。
哇，
不知道遇上什么事儿，
就这么贴脸
凶，对吧、
啊、
挺凶的。小天说讲到这儿呢，故事也该回到他这边，
嗯
啊，他可能呢当兵算比较早的，17、18岁高中没毕业啊就入伍了、
哦、
他那时候可能年轻，对这些灵异吧鬼怪玄学的一点意识都没有，根本也不敏感、
嗯、
只是他好奇啊，为什么说我这基地里面啊三天两头就有野猫还有鸟跳楼，你听说过没？
鸟怎么跳？
鸟跳楼，说都往中间那个水池跳，我们刚才不讲八卦步骤最中间是水池嘛？说虽然楼只有六层，但是也足够摔死了。你猫还好说啊，
嗯，
就我也觉得猫费劲，猫跳下去能那啥、啊？
对，大家觉得猫跳下去不会出问题，是确实是这样，
对对，
但是
不容易是吧？
啊，但是出问题也正常，所以不要让你家猫一定要封窗啊，养猫的一定要封
窗。对对对对对。他意思是猫还好说啊，跳下去就是没了，鸟算怎么回事？
就鸟出去之后翅膀收起来不张，
对，他说就是啊，不开翅膀直接跳。常住这基地的人啊也习以为常了，大概也是这么说，哎呀昨天晚上有小动物又跳了，打扫还挺麻烦的、
嗯、
这个跳池在外面了不用捞还挺好的，就是呢得清洗一下地面，是这么些怪事。小店说往后呢还有怪事，晚上自己起夜上厕所，经常能听见身后有女人在大笑。
嗯，
他当时还好奇啊，说女兵宿舍离着挺远的，而且管理这么松懈吗？
啊、
哦，晚上大笑啥呀？
是啊。
就最后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就发生在之前老兵说那个孩子去世的房间。
嗯，
那房间呢，刚才咱们也说了，房间门和窗户都从外面给封上，钉死。
嗯，
小天回忆起来，那天是因为其他单位呢有培训任务，要来一批人，所以让他们这些新兵呢去帮忙打扫那栋楼。三个人一间房，那个封死的房间呢是在二楼走廊尽头，尽头呢就是墙啊，门窗钉死了，自然也不可能进去啊，也不让他们打扫那个，对吧？小天和另外两个战友分到的是那间房隔壁的房间、
哦、
啊，就倒数第二间。
嗯，
他们三个人进去之后啊，就发现。哎呦，这间房里面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还有蜘蛛网。嗯，就心想了，这不可能啊，不应该啊，这得多久没住人了、
嗯、
因为他说自己基地这个人员流动啊特别大，你不可能一个房间空出来那么久、嗯、但当时也没多想，说正好是休息时间被拉出来公差干活，想早点干完早点休息。
哦，
打扫完之后呢，小店他们三个人、啊、从房间里面走出来，然后准备转身下楼的时候，发现几个人居然是从门窗封死的那个孩子去世的那个房间里面走出来的。
哦，就是说他们的意识中是打扫倒数第二间，
对，
但实际上他们进了倒数第一间。
没错，但是回头看门窗还是封死的。
我去，
但三个人就站在那个门口啊，本来应该打扫的是隔壁那房间
啊，
他们进去隔壁房间看没打扫过，
难怪，
而且不是那种全是灰尘有蜘蛛
啊，对呀，
他们直接进的就是那个
封的房间。
对，就别人都打扫完了，只剩下小店他们三个人，自然是被班长过来 他说屌了一顿、
啊、
就骂了一顿，
训了一顿，
三个人呢只能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嗯，
因为偷懒你不可能三个人全偷懒啊，班长是不相信还想继续骂，但是旁边一个常驻基地的班长给拦下来了，
嗯，
让再加几个人赶紧搞完赶紧走，这事情啊也就这样了。
哦，
那其实这就是咱们小店分享的自己基地的这些怪事。
哟，你把班长拉回去，你看啊，倒数第二间虽然没扫，但是你看第一间多干净，对吧？这班长一看，哟，这第一间
进不去啊，第一间看不见呐，门封死的呀，
哦、门是封的，
啊、定死的呀。
他们进去之后又出来了，门还是封着的。
对。
哎呀，
但其实有一点很奇怪啊、
嗯、
你按他这个思路，他们是进那房间了，
对，
他们看那门应该是
打开的，
哎，不知道是打开还是关上的还是封死的状态啊。
理论上他们扫的时候要么门是开着的，要么呢虽然门不开但是里面有电，就是有光，对吧、
哎、
因为你窗户封死了
啊、对，就很神奇啊、嗯、这事情这确实是压在这个比较凶的东西上面，
对，
容易遇上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
对，我觉得还有很离谱一点，就是那石狮子嘛，
啊，
掉了个个，
那么重、啊、怎么可能掉呢？
对，我还查了一下，它那个尺寸石狮子差不多得有个三吨重，
嗯，
啊、三吨重，挺凶的一件事儿吧。
是。
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小店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行，我来再续一个，我这边第二篇，来自于我们的西西客服号投稿。西西说呢。啊，我本身是灵异体质，或者呢叫异明体质，总是能看到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嗯，
他本以为说这个体质啊只针对中国漂，却没想到出国留学之后呀还是能看到。2022年12月的时候，西西呢当时在日本留学，事情就发生在日本的宿舍里面。这里呢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不长，也不灵异，也不害怕啊，就不贴脸，完全不贴脸，就是看一下宿舍的构造吧。
对，
他这个上铺呢睡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妹。床跟墙壁之间呢有很窄的空隙，几岁大的孩子是能进去的，但是成年人肯定进不去。
嗯，
这日本啊，他没说哪个地方啊，青森啊或者什么地方啊，是4:30就天亮，
好早
啊，好早。6点钟呢，太阳可以直接晒到屁股了。有一天他6-7点钟起床，无意中把这个脑袋往墙上面瞄了一眼，就发现啊，从上面垂下来了一条老式的格子裙，到膝盖上面那种长度。
嗯，
当然有点生气啊，他想的是你把裙子挂上头蛮晦气的，他是这么想的。
嗯，
就可能有些地方是这种说法吧，
也能理解
啊，也能理解啊。他当时呢就想起来说一下这个住上铺的妹妹，为了不冤枉他，西是看了好几眼，确认了很多次就是这么一条老式的格子裙。但是下一秒让他反应过来了，12月份的日本还是有点冷的，中国人一般不会这么穿。不穿这种薄裙子，
对，
这不对劲呀。当他再次确认的时候，他就多看了一点，说这裙子下面有条腿。
哎呀，
就不仅是裙子垂在这儿，还有人腿呢。当时他是仰着躺着看的，所以他只能看到这个位置。那西西就想，没这么巧吧，日本又遇到了，国内遇到就算了，日本怎么也遇到。但想了一下说，下半身在这挂着，那上半身是不是在那个妹妹那边呀？
啊，
这个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是，要么是赶紧跑啊，就能理解对吧？要么是赶紧喊上铺的这个室友。西西的反应是，突然就没那么害怕了。
为啥呀？
我能看见，他也能看见，证明这东西啊，咱们两人都能看见，不是我一个人看见，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倒也行吧。
啊，也行是吧？而且他说呢，嗯，他可能没发现吧，不然他不可能。没反应，
嗯，
那我就不要吓他了，我继续睡好了。
火
就没响了，
和平共处。
那一闭眼，他就感觉自己被人薅着头发按进了一个井水里面，能感觉到水的窒息感和冰冷感，而且耳边还有咕噜咕噜咕噜的那种水的声音。说当时想的就是自己在一个被人按进井了嘛，
嗯，
井里面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很多说话的声音。
嗯，
我还问他，我说的是日文还是中文啊？他说日文。一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了，一闭眼又被摁进去了，就在这个水里面，井水里面，这种窒息感，说话的声音和这种说话声音的回荡的回音，来来回回折腾了5次，他实在是遭不住了，就在心里面默念说，你放过我吧，我9点起来要上课呢，让我睡会儿吧。哎，好了，后面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嗯，
这个是他自己在宿舍里面遇到的第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呢，还是在这个宿舍，上面这个妹妹啊已经搬出去了，她一个人住，也是一天七八点钟醒来，当时是拉好窗帘的，还会有一点缝隙射进来一些阳光，整个屋子还算亮。这里呢，他发了一张图过来，是他们这个宿舍外侧的构造图，咱们可以看一见啊，这巷子虽然有点狭窄，但是也不至于把阳光挡住啊，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的。此时呢，西西就看见桌子的位置上站着一个黑黢黢的人，站在桌子上，然后那这个人发现哟，你看到我了是吧，就走过来了，直接走过来握住了西西的两只手，还把脸凑过去。
干嘛呀？
因为之前有经验的嘛，他瞬间就明白这东西可能是鬼，不是人。
对，
想到之前他说我看过一个帖子里面说的阿飘受不了人的阳气，于是他就张开嘴对着这个人哈气。
他胆子是真不是一般大
啊，听到下面会更大，要可以理解为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吧。
嗯，
这对面这个人真的就这么不动了。
哇，这
被他哈不动了，
真的有点个胆小
啊。到这里补充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当时是下意识的认为小日子鬼嘛，他也不太会说小日子骂人的话，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么几句用英语吧，万一对面听不懂怎么办，才想到哈气这个办法的，还挺俏皮。
是，
总之奏效了啊，就把对方哈跑了。
哎呦
啊，到时候现在想想挺搞笑的，又没那么恐怖了，一个黑黢黢的鬼盯着我，然后我像小猫一样哈气把对方吓跑了，看来这日本鬼也不咋地啊。
那真是，
哎，这是他遇到的第二个事情。听到这儿我们还觉得有点可爱啊，有点搞笑呢，但是后面结合第三个事情来看就不太搞笑了。他再说了一个，他们日语老师是个中国人啊，这个日语老师啊是后面留在日本了，专门教中国人学日语啊，中国人最懂中国人，对吧，我专门教同胞学日语。那这个日语老师有一天啊，就听这个西西说到宿舍里面看过两次黑黢黢的鬼，他说我也遇到这么一个事情。这里喊他刘老师啊，其实不姓刘，我们匿名掉。刘老师之前都是无神论，他在2012年去日本读的语言学校，当时正是汇率很高的年代，为了省钱呢，四个人合租一间房，他睡上铺，头顶就是那个壁柜啊，墙壁的壁。大家平时都是打工回来的，陆陆续续的。有一天啊，刘老师先回来了，实在是太困了，倒头就睡，迷迷糊糊之间就看见上方的这个壁柜打开了，从里面伸出了一只黑黢黢的手，像是那种烧焦的一样，皮都卷起来了。
有
说这只手啊，很慢很慢的往外伸，慢慢的抓住了他床边的护栏，然后从这个柜子里面又探出了一个同样是焦黑的头，
哦，
头发烧的是金光，皮也卷起来了。当时刘老师吓得一激灵坐起来了，发现哎呦什么都没有，就柜门也是关得好好的，就躺下睡觉了。
哦，
第二次呢，他和朋友搬家了，新住的地方也是一楼，也是一个老式的推拉门。外面是客厅，里面呢是睡房打地铺的。通常回家呢，你先拉开这个客厅门，再打开里屋的门。有一天也是刘老师先回家了，铺好被子之后躺下了，就听见有人回来了，拉开这个第一个门进了客厅。哎，但是迟迟没有进里屋，他就觉得很奇怪啊。说要是我朋友的话，他也不会在客厅久留，就赶紧进来睡觉了。
对，
就感觉有人开始围着自己打转。虽然没听见拉开里屋门的声音，但听见这个打转的脚步声了，而且非常真实，绕了好久，他受不了了，就猛地睁开眼睛想看看究竟。结果就看见当年从柜子里面伸出来的那个焦黑的人跟到这儿来
了，
一模一样，焦黑，皮是卷起来的。他当时就跳起来开灯，感觉有什么东西像猫一样飞快地穿过了里屋和客厅的门，还砰砰撞了两下，直接冲出去了。第二天他跟同住的人说起这个事情，大家倒是也没当真。那过了好几年，他回国进了一家外企做翻译，有一次出差去东京住酒店，睡着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被一双手从后面抱住，环抱住了，低头一看，还是那双烧焦的手
一直跟着
啊。说这么多年我都回国几年了，怎么还跟着我，一来日本就跟过来是吧。所以他当时骂得很难听，毕竟是语言学校的老师，日本骂人话也掌握的贼溜
啊。对，
算是把这个焦黑鬼啊骂走了
啊。
后面他辗转了很多，问到了当年的房东，房东才说，对，我们这个屋子确实烧死过一个女人
啊，
这是他老师遇到的事情
哦。
然后这个西西跟老师这么一对，这无论是手的形状还是样式还是翻起来的皮，跟他老师遇到的 差不多。
对，
所以我说一开始想的还蛮啊，到稿子到这儿就结束了。
嗯，
所以我说一开始咱们想的还有点搞笑和可爱呢。
啊，对，
因为我想一开始想的也是那种只是黑嘛。
嗯，
就没想到这个黑是那种烧过之后的这个焦黑。
其实他挺能等啊。
啊，
这等多久了？在机场等嘛。
我想的是可能他也期间也缠着别人吧。
嗯，
突然感觉哟，他回来了，我找他去了。
是好朋友是吗？
哎呦，这东西反正日本这地方吧，就这么怪吧，只能这样说。当然西西现在已经回国了呀，祝他后面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嗯，当然。
嗯，
好，下一个呢还是 B 站的鱼，我们喊他小腿吧。
嗯，
小腿说这事情发生时间呢是前年
啊，
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姐姐和自己呢一起去了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工厂里面去打暑假工。
嗯，
那么小腿的家呢就在这个太湖北边
啊
苏州和无锡交界的一个小镇上。
哦，
因为地处城郊啊，地价啊比较便宜。
嗯，
所以有很多这个厂房啊和大货车。就在咱们这个投稿上讲的事情之前的一两个月啊，就有个骑电动车的一个老头，
嗯，
喝醉酒了，可能是违反交通规则
啊，
没有按灯走吧，被大货车给撞死了。
哦，
当时呢自己姐姐已经从这个村里面老房子搬到这个镇上了。
嗯，
下班回家必须要经过这个出事的路口。
嗯，
姐姐就被刚才说这个被车撞死的老头跟上了。
嗯，
小腿说自己表姐第一次察觉到这个阿飘啊，就是下班回家躺到床上的时候。
嗯，
说因为表姐是本身是个比较喜欢看灵异的人嘛，她就觉得哟，当时是浑身发凉，还以为是自己刚刚看那恐怖电影解说做太好了
啊，
还给自己来了个心理暗示。
是
啊，但是很快据她说，当时看到自己床脚啊，跟你刚才那声音有点像啊。
嗯，
有一个黑影啊，那黑影也是慢慢的把手伸出来，伸进之后呢感觉特别苍老和干瘪、指甲很长但是不尖锐。看袖子呢穿的是一身蓝色的衣服啊，与此同时自己整个房间也泛着和这衣服差不多颜色蓝光啊。
哟，
这姐姐当时就一边想着啊，心里暗示心里暗示，就想着我这闭眼赶紧睡吧。
是
啊，当天晚上就没什么事发生了。结果第二天呢，这个黑影又出现了，而且是全身，可以看出来是个长相比较凶狠的一个老头吧。
嗯，
啊，这老头又伸手，这次是成功摸到了表姐。
啊，
表姐这个可能被子的这个背心啊，比被单要小不少。
嗯，
所以她盖住左脚那块呢，只有一层薄薄的被单。
哦，
啊，这老头呢就隔着被单去摸表姐的左脚。
真讨厌，
从这脚踝摸到小腿，再往上好像是背心到了、这个比较厚了，这老头摸不着了
啊。
一路往上就直到锁骨那边，表姐说当时都有那种被手反复摸的感觉。
哎呀，
这是第二天晚上发生事情。
嗯，
第三天晚上就出大事儿。
怎么了？
表姐呢还是下班走那条路，依旧是骑电动车回家，路上先是差点被一白色轿车撞到。
嗯，
他当时反应快呢就扭开了，结果快到家的时候又有一辆逆行自行车，就这样呢表姐被一辆自行车给撞到，三处骨折。
哎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拍的片子啊，这边有图、
啊、
那晚上躺到医院的时候，走廊里面表姐妈妈正在打电话联系着交警保险啥的。
嗯嗯
啊，刚打完止痛针的表姐迷迷糊糊正要睡着，看到床边上那蓝黑色人影，一下子又清醒了，说那老头啊还是那东西呗，
一直跟着，
看起来很不甘心，
咋地
非得弄死才了事儿，
坏东西、
这表姐一嗓子就把她妈妈给喊过来了。
嗯，
当天晚上是抱着妈妈才敢睡觉。
是
第四天呢，家里面亲戚陆续打电话过来。
嗯，
有一位长辈呢开口就问家里是不是出事儿。那长辈说啊，他一直啊心神不宁的，好像说你们家里面有东西。
哦，
这位长辈呢家里面有供菩萨，还懂一些这些玄学事情、立刻就带着家伙去了这表姐家的老房子，做了法事，还去求了一个龟的头骨用红绳穿起来做成护身符给了表姐。这里有张那个乌龟头骨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后面呢这位长辈就和表姐说了，那东西确实是脏东西，那老头、
是
原本就是冲着害你命来的，
就这目的。
为啥？就是其实骨折相对来说算好的了、说当时是表姐家一个去世的长辈用手给表姐头托起来， 才没撞到头，
挡了一下。
对，表姐第二天晚上被老头摸过的地方，这骨头全被撞断了。
哎呀，
就是他那摸脚啥的嘛，
啊，
确实小腿骨折，还有锁骨那块嘛，对吧？
真是坏东西。
对，好在是这后面做了手术，人也年轻嘛，康复的快，
嗯，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恢复过来。
自此这事才真正算过去了。那关于帮表姐的长辈，就是拖她头的那个长辈啊，
嗯，
说家里人都猜是这个表姐太奶奶，
哦，
啊，这个太奶奶呢是村里面一个很有声望的老人，生前啊非常善良
啊，
谁家啊出大事小事，她都会来帮忙，
是
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哎呦，还好是祖先有灵啊，帮了一下。
是是是。
这坏东西太坏了，
对，就奔着这个人命来的嘛。
是是，哎，这么一想，我
明目张胆的，
啊，
这算胆子大的了。
是这么一想，我小时候也有过这个龟头骨的东西。
哎，
你也有吗？
没有，
但是我不是龟，我是鳖。
鳖啊，
是每次吃酒席，我哥会把那个老鳖的头留下来。
哦，就缩干净了，是吧？
你这话讲的差不多，
缩了干净嘛。
然后回家用这些东西洗一洗。
也有尖牙是吧？我记得是有尖牙，
没牙了，它就是一个头，甚至没下巴。
啊，就我们家会留那个王八盖子。
啊，
对吧？
那是有说法，
对对对对，那个会留。
哎，我表哥可能就单纯的是觉得这个造型不错。
对对对，
而且你时间久了，放久了肉它特别的薄，特别的脆，
嗯，
你一不小心就给弄坏了。
是是，确实是。那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小腿的投稿啊。
嗯，
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我续最后一个，这投稿人特别有意思，来自于客服号，他的这个微信名叫做 A， 然后闪甘宁战狼。
啥意思呀？
那肯定是一个女孩子啊！我一看你这名字，我就知道是个女孩子。打开一看，果然是女孩子啊！这投稿人呢，他这个稿子本来我是想用在播客，他非常符合我们播客的这个用稿子的就标准吧，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因为他画了非常有趣的图，这播客这边呢不太适合你一边听一边看图，结合不上，还是咱们放 B 站吧，
行
，B 站来用吧。稿子不长，但是细思极恐。喊了小 A 啊，小 A 说呢，他在2021年准备考研，报了一个培训班，周末要上课，周内呢在学校上课，周五回家上课。
嗯，
大学也挺辛苦的啊。
对，
还要上辅导班呢。他学校呢在北郊，家里面住在南郊，上课的地方从他家出发地铁直达只需要10分钟。一般来说呢，他都选择周五晚上回家，周六就直接起来上课去了啊，起床就上课。因为他父母呢不在西安上班，所以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事情发生那天啊，那个周五他下课回家，下课之后立刻回家，因为冬天嘛，6点下课之后天已经发黑了，
是
赶上晚高峰。等到家之后呢，已经快要8点钟了。
对，
但是糟糕的是啊，他到了家门口才发现没带钥匙。
嚯，心态炸了
啊！这一般我是拿车的时候发现没带钥匙。
那你心态也挺炸哈
哈。我曾经试过3次
啊，
就很累啊，我来回2公里啊。
是，
回到稿子，当时他回学校呢，就回去拿在。回来住很麻烦，而且作业还没做完，就干脆订了一个培训机构附近的民宿，我就住民宿算了。
嗯，
这个民宿离这个机构很近，隔条马路，当晚入住啊，吃了点东西之后呢，他在民宿房间里面开始写作业了，写到10点半就准备收拾上床睡觉去了。这个民宿因为是在一个还挺繁华的地段，所以入住率挺高的，走廊经常有一些人走来走去的。他看着时间不早了，就想着我关个灯，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啊，就准备就睡觉了。完了没多久，就听见门外面有人走路的声音。虽然这个走廊上面铺着地毯，但是还是能听见咚咚咚咚咚咚这种由远及近的走路声。
嗯，
当时这个声音啊，从远的地方慢慢走到他门口，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哎，声音好像来回徘徊
啊，
就在他门前来回徘徊。他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客人他找不到自己住的这个房间号。
嗯，
来回走能解释 对吧？
对对对，
或者呢，是不是送外卖的在找这个房间号，也能解释。但是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声音还在，没有离开，
还在溜达。
对，不仅是在他门口啊来回徘徊，而且没有打开任何一扇房门。
嗯，
他有点害怕了，想着说，以前看过独居女生被跟踪被害的这个新闻，吓得他当时就缩在被子里面了。那更吓人的是，这个声音啊。一开始是徘徊，可能是走到旁边3-4个房间再走回来，这会儿呢就停在他门口，
那
不走远了，好像就几乎是原地踏步那种感觉，就在他门口
盯上这户
啊。他听了一会儿，哎呦， 怎么一直在门口啊？再听，哎，没动静了，
啊，
消失了。但期间他没有听到任何开门的声音啊。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他说我朋友都睡了，又害怕外面是坏人，想了一会儿，他就只能壮着胆子起来，拿了个玻璃杯，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挂在这个防盗链上面。这个玻璃杯呢，套在门把手上面。那这样呢，如果有人从外面尝试拧这个门把手的话，这杯子就会掉下来。
对，
掉下来就能听见嘛。而且这个门他一进来就反锁了。做完这些之后，小 A 就回床上去了。回床上之后呢，他又玩了会儿手机，发现睡不着，就开始背单词了，还是有点害怕，时不时的就往门口看。他说这个民宿啊，其实走廊的灯还是挺亮的，他能看见门缝底下一直有这个光。门外呢，此时也是一片安静。慢慢的，慢慢的，他也就睡着了啊。等到第二天，他起来发现杯子还在门把手上面，这个防盗链呢也是好好拴着的，就洗漱退房上课去了
啊，就没啥事儿。
对，恐怖的事情是发生在后面，他跟朋友复盘的时候，两人直接吓出了一身冷汗。
嗯，
这里呢，他给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说走廊每个门口都是有孔灯的啊，就是顶灯嘛，打过来的这个门口的光都是顶灯光，所以有光的话呢，房间内你是黑乎乎的一片嘛。
对，
你关上门之后，这个光会从三个地方透进来啊，分别是你门竖着的那一条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和门缝下面，以及有一些小光会从门缝上面进来。那证明确实这个民宿的门也不咋地，
对对，
缝隙挺大的。
是，
这个门三边都会有完整的光射进来，如果有人经过呢，透光的地方会被先遮上，也就是竖着这一条，门把手这一条的灯光先会被挡着。
对，
然后门底下会被挡着，然后这人过去了，
经过嘛，
对，两边就又有光进来了。那如果有人经过有一瞬间挡着竖着这个门缝的这边光的时候，接下来的这一瞬间才是把下面门缝的这个光给挡住
啊。
他说那天晚上门缝中间不透光，只有门缝底下那个不透光，就是把手这边竖着的这一次的光是一直透进来。
嗯，就站那儿呗。
对，他跟同学讨论的是有东西悬空挂在门口。
哎呦喂，
然后挂着挂着他挡住了这个底部门缝透过来的光，就脚着地了。期间他门把手那个竖条的光是一直是正常照进来，
就没有人经过，
没有人经过啊。这就是他复盘之后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
哦，
投稿到这边就结束。
就有东西从上面长下来了是吗？
对，
掉下来了。
对，我说那你为什么能一直听到脚步声来来回回的呢？
对呀，
他说他不知道，
走天花板走啊。
我去，我没这么下投稿人啊。
嗯，
就是确实解释不了啊。一开始他正常，来来回回有人走，他觉得都正常，光也正常，但是最后这个脚步声就不正常了。他这个门侧面的光一直没问题，但是门缝下面的光是被遮住的。
哦，
所以
有没有可能是个巨高的一个坏人呢？
嗯，
从右侧走过来，
从右侧来来回回走，但是我就不遮你左边的光，我跨过去，虚高吗？
啊，
对吧？
他那也不是潍坊是吧？
不是潍坊呀，
不是潍坊。
所以一直是来来回回，不是说一开始是可能是从，比方说他是405，他是从401走到410，慢慢的是从403走到407，最后呢就在这405门口来回
停下来了。
对对对，
啊，
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了。但问题是，无论这东西怎么走，它
光不对，
对，光不对，
嗯，光不对，
只有门缝下面那边被挡。
是。这就是得细细研究一下，像神经大条，可能这事儿过去
就
过
去
了。
啊，
对，
以后这事情咱不复盘也行，是吧？
嗯，
行行，那这就是咱们小黑的投稿，也是感谢他的投稿，祝他后面一定是平安顺遂，并且顺利上岸。
没错，
行，那也是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后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两个方您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